请掀开经本67面，67面，倒数第四行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，对对地方。又何见善正谤，不思目极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智共结，消散复取，神明克时，终入悟道，自由三途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从这个地方看起啊，这一章经文很长，也非常的重要。经中给我们细说做事的苦恶啊，苦是讲的果报，恶呢是所讲的业因。那么这个是经文里面的第二段啊，第二段讲的是道恶啊，这个五种恶业里面呢，就是头道。前面已经跟诸位把这个形象啊都曾经报告过了。那么这个是今天念的这段文，是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三小段。一开头啊，告诉我们，诱惑。或是或有，这个意思并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或者有，这个或有啊是真的有啊，不是假的有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啊，嫉妒心重啊，嫉妒心重的人啊，与道业有关系啊，与这个有关系。这个善呢，有善人，有善事，有善行，啊，无论是对这个善人、善事、善行，见到之后啊，他就升起。嗔恚心，实在讲呢，这个就是嫉妒心，别人的这个善业超过了自己，生起嫉妒心，嫉妒心重的，就要想方法了，去破坏，毁谤。对于人呢，人与人如是啊，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。佛是3000年前给我们说这个经的，就有。我们中国有个俗话说：“一家保暖，千家悦。”啊，你这一家很富有啊。有财富啊，别人很穷啊，那些人嫉妒啊，想方法破坏啊。如果你家里面失火了，那些穷人在旁边站着看，哎，烧得好，烧得好。那你家里要被强盗偷去了，那强盗他看到去了，他也不会拦阻，为什么偷得好？ 你的邻居嫉妒嗔恨呐、啊，这是事实。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同修，现在咱们台湾人在国际上，外国人看我们呢很嫉妒，为什么呢？台湾有钱，全世界台湾最富，这个家最富，别人看到我们都眼红啊。由嫉妒就生嗔恨啊。从前呢，我们经济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外国人瞧不起台湾人啊。台湾这个护照拿到国外很可怜呐、啊，没人瞧得起啊。现在呀、啊，现在是嫉妒台湾人，看台湾人都眼红了啊。的确，今天在全世界，台湾是第一富有啊。台湾的富有远远的超过了日本啊。日本这个财富虽然比台湾呢多一倍多啊。啊，他们这个外汇存底150多亿啊，我们台湾只有700多亿啊，它有1500多亿。但是人口啊，日本的人口比台湾多了10倍啊。啊，外汇存底多一倍，人口多10倍，你想想看，谁富谁有钱啊。所以现在在国外人家嫉妒我们呐、啊，哎，常常找我们的麻烦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是世间人一般的心理啊。佛在此地全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见到别人的善，见到别人的好处，不思慕及，常怀道心。啊，不去想学习别人，这个目的就是学习，向他学习。啊，人家有善，要学人家的善。啊，人家有德，要学人家的德，应当啊努力向他学习，这个才对的。啊。不但不肯学习，常怀道心。什么是道心？经文底下了具体给我们说出来，希望他利，用之共结啊，想尽方法去骗他的财物，骗得来自己来享受啊。这个钱财用完了，消散了，复去啊，再去找他啊，或者用其他的手段现代我们这个社会，特别是这个年龄，社会现象跟这个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过去曾经有人问我啊，在国外我也碰到了，没有一个不赞叹台湾经济起飞的奇迹啊。许多人问我，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啊？我的答复啊很简单啊，什么因素呢？戒严。诸位想想看，戒严对台湾是有绝对的好处啊！现在戒严令解除了，解除有什么好处？ 解除了整个社会混乱。社会乱了，比过去几年这个动乱严重太多了。还有一点，在过去台湾每一位同胞都非常本分，非常努力勤奋的工作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现在这个成就啊，展现在面前了，大家怎么样呢？不愿意再做工，不守本分了，去投机取巧，就是词里讲的道心增长，去搞什么？去搞股票，去赌博，希望不劳而获啊，把别人的钱呢变成自己的，用种种巧妙的手段。不愿意去工作了。诸位想想，这样的因，纵然你得到财富，你会有好结果吗？我在前几天呢，遇到一个很会玩股票的一个同学，也是个佛教徒，来给我说，他说这两年呢，他赚了不少，啊，真的赚了钱，可是去年一年呢，赔了几千万，好像所赚到的统统都赔光了，这几年不要搞了。他还不死心，还要去搞。我就提醒他了，你命里头有多少啊，就是多少，你所赚的不是命里有的，不过是给你看看而已啊。那个看看并没有什么不是好事的，看看叫你心里难过，叫你心里生烦恼，你又何必呢？本来心地清净的，现在是赢了欢喜，输了不甘心啊，继续还要去看去啊。这个同修啊，从前我认识他，他还算很不错，身体很健康，现在很瘦，看了个样子好可怜，所以我叫他不要干了。他说还要做，我说你是要钱不要命啊！啊，纵然钱赚到了，把命赔掉了，这个钱赚来有什么意义？啊，人一定要觉悟啊，这些手段，通通都是道行。通通是道心，就是这一段经文上所讲的。我们读了之后啊，要深深的警惕。前面这个三段，通通讲的是业因，讲的是花报。下面这个六句经文呢，是讲果报。神明可是宗如卧道啊！啊，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见解，这样的行为，必定堕三恶道。此地讲的神明是说什么呢？到底是哪一尊神明呢？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啊，都有两个神明啊跟到你。一个神呢叫同生，跟你同生；另外一个神呢叫同名，啊，一个同生。这个同名跟你的名字完全一样，同生同名。这两个神呢是日夜不理你的，你做好事他在旁边记录，他记下去了，你做坏事他也记录。 起心动念呢，它都记载啊。这个课是必定的，实是神实啊。我们所作所为起心动念，不要以为人不知道啊。这两个神明啊，天天在那里记录，记完一本呢，这一本账簿可有的算了。何况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佛在经文里面阐述得更详细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多啊，多到没有法子计算啊。两位世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，异口同音的告诉我们，他用比喻说，说即使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，不是包括我们人哦，因为三千大千世界里有六道哦，上道飞翔飞飞翔天，下道阿鼻地狱，这个这些全体六道里面众生，是假设他们呢，每一位都证得辟支佛果，神通都像大目犍连，共同来计算，算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人啊，通通来计算，给他多少时间呢？百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去计算，他所能够算得出来的那个人数，佛在经上说啊，如那个大海水里头的一毛沉水，拿一根汗毛在大海里滴个水，他能知道这个数字毛沉水呀、啊？他不知道的大海水，你们想一想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有多少？这么多的人，每一个人他们的天眼洞识啊，尽虚空变化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度里面一切众生，他们有能力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天耳彻听啊，我们讲悄悄话，甚至于你讲的声音太小了，对面人还没听见，西方那么多人啊，全都听清楚了。他心通，我们心里起心动念，西方极乐世界人通通知道。无需要神明克使啊。所以我常说啊，念佛人是世出世间第一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世事状况，不敢起心动念呢，起一个坏念头，那不就是第一善人了？起一个坏念头，阿弥陀佛晓得，观音是智晓得，西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那些天人没有一个不晓得。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所以一个真正念佛人，真正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心善、语善、行善啊，善业纯善的，才能够与西方相应啊，因为那个地方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我们。那么念佛念得再多，三业不善 三业不清净，不能往生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念佛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这句佛号啊，与清净心与善行不相应啊，这个样子念佛不能往生啊。何况此地讲的还有这两位神明啊，同生同名，天天给你记账啊，记下来账啊，到你临命终时就送到阎罗王那里去去审判了。卧多善少啊，卧的力量强大，善的力量薄弱，将来投胎轮回哪一个力量强大，这个力量牵着你先去投胎。所以说终入佛道啊，自由三途无量苦恼，这个字是自然啊。三途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佛菩萨造的，也不是天神阎罗王在那里施设的，不是的，是你自己心里面变化所作啊，自自然然有这些事情。这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说的，万法唯心啊。华严经上说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天堂地狱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我们自心所造的啊。所以这种报应呢是自然的啊，自然有三途啊无量的苦恼。辗转其中累劫难除，这个三途啊就是魔鬼畜生地狱，去容易，出来很难啊。为什么说出来难呢？因为三途啊，恶习气非常之重啊，堕到里面必然是起恶念啊，造更重的恶业啊。所以这个三途啊，辗转受苦啊，想出离呀、啊、很难啊。何况这个三恶道啊，寿命很长啊。地狱道，注经里面说的啊，像李炳南老居士以前编的这个佛学概要十四讲啊，那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个说法。你看他这个六道里头注解的地狱道，地狱里面的一天，地狱里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，非常苦啊啊。中国号称啊5000年悠久的历史，在地狱里头不过2天呢啊。假定他也是360天是一年，地狱的寿命短命的也要活10000岁，长命的是10000岁，你说这怎么得了？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？地狱罪业决定不能造啊！啊，什么样的罪业堕地狱呢？经上给我们说的很明白，上品食物忤逆， 这个是堕地狱的业因啊，中品的食物了，堕魔鬼啊，鬼道也很恐怖，鬼的寿命很长啊，离开鬼道不是容易事情啊，鬼道里面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短命的也有千岁啊，所以过去章太炎居士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晚上啊他到阴曹地府去上班去，那么他告诉他的朋友，他见到汉朝时候唐朝时候许多人，那许多鬼呀啊都很熟悉，为什么呢？读他们的文章嘛，啊，居然在鬼道里还跟他们见了面啊，所以说是这个汉唐到我们现在啊，差不多是有2000年的历史。2000年，你看他那个时候死了，做魔鬼道，现在还在鬼道，啊，没离开呀。啊，畜生道不要看到寿命很短促，啊，他死了之后又去投那个胎，他不会呀，去投别的道去。为什么呢？愚痴啊！啊，他执着认为他那个身体就是他，死了以后还投这个胎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啊，所以你看佛在经上啊，讲了一个很明显的故事。啊，起源经社盖房子的时候，就是奇数及孤独院。动工程呢，地上有一堆蚂蚁，佛看了之后就笑了笑，佛的弟子看到佛看了个蚂蚁好笑，就问他啊，问释迦牟尼佛，你为什么要笑？佛就说了，这个蚂蚁其中佛出世了，都过去了，他还没有立蚂蚁身，那我们不要讲多吧，一尊佛三个阿僧祇劫，321个阿僧祇劫，他还是蚂蚁身，不是说他寿命那么长，死了以后投胎又做蚂蚁，死了还是投蚂蚁，始终认定了蚂蚁是他身，都不晓得换一个身体，愚痴啊！啊，从这一点看，这个畜生要想摆脱畜生身不容易啊，所以佛在此地啊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，辗转其中累劫难除啊，啊，痛不可言啊，三恶道非常的痛苦，何必造这个业呢？啊，造作这些罪业，实在讲，真的很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内有烦恼，外有恶缘。啊，外面的缘呢一牵引，里面的烦恼就发作了。啊，不知不觉就造罪业了。啊。不晓得造罪业后果之可怕啊！不学佛的人没有这个警觉，学佛的同学一定要高度的警觉啊！人生苦短朝不保夕啊，何必在这样短促的时光里面 造这么重的罪业。你造的罪业，你得到了什么呢？说实在的话，什么都得不到啊。人生在世，诸位仔细想想看，它的真相是一场空啊，不是说死的时候一场空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现前你这个身体还在世间，告诉你老实话，也是一场空。你能够体会到吗？你能够感觉到吗？你要没有体会到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当你睡觉睡着了的时候，试问问哪一样是你的？睡熟了的时候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，你都不晓得，何况身外之物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呀。你每天躺在床上睡一觉，就等于死一次一样啊！每一天都死一次，还不觉悟啊？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是给我们说真话。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既然是一场空，何必去造业啊？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，只有那个业会跟着你走啊。所谓是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这个业牵引你到六道去受报。这个事实，说实在话，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说出，不是佛给我们点醒，几个人觉悟到了？太少太少了，不是没有，很少很少人能够觉悟到这个事实啊。所以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，你一定会自动的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，不必要人劝导啊，自然会这么做法。再看下面第三段啊，这个第三段呢是讲五戒里面邪淫恶啊，以及因为淫恶引起的贪嗔与它附带引起许许多多的恶行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寄生，寿命几何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疑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四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。一开端呢，佛给我们讲这个相因寄生呢，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共业。世间一切众生，如果不是共业，不可能生在一处，不可能生在同时代。凡是生在同一个时代，同一个处所，都有共业。共业里面有不共业， 有别业啊。那么这桩事情佛在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啊。因为人与人呢是相互关系，那现代的话人不能离开社会单独生存啊，人不能够离开人群啊，我们生活所需都要依靠大众啊，我们穿的衣服要依赖纺织业啊，纺织业的原料要依赖农业，要依赖机械业，所以这个生活真是一饮一啄啊，与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关系，怎么能够脱离社会人群呢？啊，这个就是相因即生。范围扩大来讲，与整个地球上啊一切众生也是共因。再把范围扩大，十方法界都没有办法脱离的。现在科学家明了啊，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星球，在太空当中运行啊，它为什么有一定的轨道呢？受别的星球引力的牵引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给那些星球发生了共业的关系啊，那些星球与外太空的星球又发生引力的关系，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共业。共业有亲疏啊，像星球与星球一样，比我们疏远。那么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越是靠近的，啊，家亲眷属，这个语言越亲，啊，这个共业的语言越亲，只有亲疏之不同，啊，有这种关系在。啊，佛特别提醒我们，寿命几何啊？所谓是生死四大无常迅速啊，这个相因即生里面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啊，这个关系什么呢？就是恩怨的报复。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人与人的关系，尤其是家亲眷属、父子儿女，什么关系？佛讲四种缘呐，啊，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，啊，没有这个关系，不会变成一家人。他会变成一家人，就是这个四种缘。如果这个儿女是报恩来的，好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孝子贤孙呢，啊，这是最好的，大家是最羡慕的了。如果是报怨来的，是冤家对头，败家子啊，啊，他长大了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报怨来的啊，第三一类呀，讨债来的，我们讲讨债鬼啊，讨债鬼呀，大概父母都很喜欢的啊，到他债讨完了，他走了，走了，父母很难过了，不晓得前生欠他债，他来讨债的呀。欠他少几岁就还完了，他就走了；欠他多，大概要搞到十几岁、二十岁他才走。 他把它讨完了，他就走了。啊，第四一种是还债的。啊，还债呀，是儿女欠父母的。啊，如果欠得多，对于父母的生活他会照顾，但是没有恭敬心，没有孝心，只是物质上生活给你照顾得很周到。为什么呢？前一生欠你的钱财吧，这一生呢，等于是分期按月还给你，就这么回事情，没有孝顺啊，这个是还债的。如果欠的少呢，那么对父母生活很刻薄，每个月给你一点点钱，让你勉强过得去啊，欠的少的，欠的多的呢，每个月给你生活费用多一点，没有孝顺心。啊，佛讲啊，四种缘，人与人呢，叫四种缘啊。一家人是也这个四种缘，咱们亲戚朋友也是这四种缘，乃至于你在这个社会上所熟悉的这些人，还是这四种缘。这个缘的时候比较疏，比较淡。啊，你在马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，见了面给你点头笑笑，过去时也有点善缘。啊，在马路上看到一个陌生人，看到你很不顺眼，瞪你一眼，也是过去生中有个不好的缘。你才晓得，真的是一银一珠，莫非前定的。我们与社会与一切人的关系都是过去式相因即生啊，有这么复杂的因缘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要知道共业，要知道因缘果报啊。在美国呢，现在在纽约有一位寿爷老和尚啊，这个老和尚人很慈悲，专门学华严经的啊。在美国平常没什么事情，老和尚写华严经，他的字写得很工整，我听说他已经写了十几部了，每一天写几章，他的字写得很大，写得很工整。那么写的这个经卷呢，送到外国的图书馆、博物馆，让他们去收藏。啊，其中有一部啊是血写的，啊，他自己刺血，跟这个颜料啊，好像是朱砂了，磨在一起，写过一部。是非常之难得。老法师在从前是住在香港啊，他移民到美国啊，大概有二十多年啊，从前住在香港。在香港啊，他有一个道场啊，在香港的南唐寺啊，南唐道啊，叫光明讲堂。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啊讲过两个月经啊，1977年，12年前，我在他讲堂啊讲过两个月的经。他讲堂挂了一副对联，对联是老和尚自己写的啊，上联是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夫妻是冤冤相报。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呀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他这个大殿上对挂了这么一副对联，很值得人警惕。都是说的这个，所以自己要想到寿命几乎啊。想到生死四大无常迅速啊，我们这个心就凉了，头脑就清醒了啊，头脑就清醒了 啊，一切恶念呢，自然就消失了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，他老人家教人，是他自己本身就这样做的。啊，印光大师的道场现在大陆一开放，我们可以到大陆上去观光。啊，佛弟子到大陆上去，不要忘了，看看印光法师，他老人家从前住的道场，苏州楞严寺。啊，你去看看他的房间，他的房间非常简陋。啊，他的小佛堂，这个佛堂当中啊，挂了一个一个条屏，他老人家自己写的，写了一个死字，供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时时刻刻想到啊，要死了，啊，要死了，还有什么好贪的呢？